摄政王载沣来到寝宫，先见着隆裕太后，问了安，行了君臣大礼，然后往旁边一站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问心，跟个木头橛子似的，连动也没敢动。隆裕太后今儿个还真有个约会，没问别的，简短就问了几句，就打发摄政王出去了。摄政王一听正好，你没问我也就别说了，如果我要提起武昌的事，还是把你吓坏了啊，哭哭啼啼我还得解劝，本来我这心就够烦乱的了，这样做倒也省事。但是他退出来之后，特为把总管太监小德章给叫出来，到了没人的地方，摄政王告诉他，我说总管太监，武昌发生的事情你听说了没？
奴才倒有耳闻。
你跟太后说过吗？
没，这国家大事我当太监的怎敢胡言。
对，我要求你守口如瓶，在太后面前千万不要提起此事，如果你要张扬出去，可小心着你的脑袋。
奴才不敢。
摄政王说完，从靴子腰里头拽出一张银票，递给小德章，拿去吧，买包茶叶喝吧。
小德章打开一看，上头文银2000两，又把他乐得五官都挪移了。谢王爷赏，谢王爷恩赐。
你看，就那么大的摄政王啊，也得给他打溜须，也得给他打进步，不然的话，他也给摄政王小鞋穿。就这个太监要掌了权，谁也惹不起呀、啊，因为他在隆裕太后面前红得发紫。你要追溯往事的话，那么想当初慈禧太后在世，头一个最宠幸的太监叫安德海，不小安子吗？那红的发紫，就连恭亲王奕欣也得给他打溜须。后来安德海死了，哎，又来了个李莲英，可这李莲英比安德海还红，满朝恭亲谁不给打溜须？上至庆王奕匡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，都得给梁公公打溜须，盼着他在慈禧太后面前说几句好话。慈禧死了之后，李莲英一看没意思了，告老回家，退出进宫。哎，接替他的就这小德章，这小子又糊起来了。你瞅，把他美的出来进去，腰里拴扁的横逛。关于他那些臭事不值一提，咱们还说摄政王吧。转身到后边，又给皇上问了案，然后把太傅陈宝琛请到外边。那陈宝琛那是皇上的老师啊，他问了问皇上最近的学习情况、生活起居，陈宝琛如实都讲了。摄政王特别告诉他，太傅啊，武昌之事你千万守口如瓶，不要在皇上面前提起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我恐怕把他吓着。臣明白，臣谨记就是。摄政王全交代完了，然后坐上大轿赶奔中南海居仁堂，这是摄政王办公的地方。等进了居仁堂，往大
坐好，往桌上一看，这寺外的奏章是堆积如山，还有七八个小太监手里托着盘，一摞一摞的奏章，还有不少。载沣心说，哪那么多的事情处理是没完没了啊，他心烦意乱，随手拿过一份奏章来，你看你把他吓了一跳。原来上海道叫陈其美，也反对清政府挂上18星旗，也造了反了。哎呀，一看呢，这是五雷轰顶一般。他随手又拿过一份奏章，一看又把他吓一跳。闹了半天，山西也独立了。阎锡山这个阎老心儿也挂上了3色18星旗呀、呵，把他急的这冷汗就冒出来了。再拿奏章的时候，两只手都有点颤抖，心说肯定没好事儿啊。他有意的从底下抽了一份，打开一看，正是庆王奕匡的奏折，力荐袁世凯出山，而且措辞十分强硬。说什么袁世凯是国家的栋梁，只有他才能救苦救难，不然大清的江山就得垮台。他不看便罢，看完了，使劲一拍桌子，把一只玉碗震到地上，摔了个粉碎。在他身边站的苏拉小太监公子吓得跟地猫鼠一样，赶紧把头低下了，有的跪在地上把碎碗叉全捡出去了。摄政王脸都变了色了，不看，一挥手把别人都撵出居仁堂，转身来到旁边，吧嗒吧嗒掉开眼泪了，心说：先帝呀、大哥，我对不起你，你临终之时要求我给你报仇，杀掉袁世凯。可惜我现在身为监国摄政王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庆王奕匡这帮老糊涂虫还要力荐他东山再起，怎么办？我可怎么办呢？大哥耶，原谅二弟吧，我对不起列祖列宗啊。哎，载沣就像发疯的似的，一会儿晃脑袋，一会儿跺脚，一会儿咣咣捶脑门子，把太监们吓得全退到外头去，瞪着眼睛在这看着。媳妇王爷要犯病，要犯病啊，赶紧拉好架子，准备请御医。咱们再说这载沣，想着想着，他又恨起湖广总督芮成来的，心说：芮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世受国恩啊，你当了封疆大吏，身为湖广总督，手中掌握着兵权，你怎么能就被这乱党给吓跑了呢？哎，国难当头，你不为国家效力，临阵脱逃，真是可杀不可留。按祖制，本应处以极刑，怎奈兄弟载泽苦苦求情，隆裕太后又有旨意，不得已这才将他宽免。 可是上梁不正底梁歪呀、啊、恨天恨地恨这恨那，他简直全都恨到了。忽然他又想起他兄弟贝勒宰套，心说呀，我们老四可能对我也不满呐，因为他要督师南下，我没答应，我让殷昌领兵南下了，看看那个气色肯定对我有怨言了。不过四弟呀、啊，你理解你哥哥的心思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让你督师吗？你就没想一想，你比端方如何？那端方做过南北总督，经验阅历比你得强多少套啊？后来如何呀？保禄的事情，他身为钦差大臣赶奔四川，手下带着两标军队，刚一进四川就被乱党用炸弹给炸死。你比凤山如何呀？那凤山统帅六军，那是一员虎将，身经百战，经验丰富。我派他做广州将军，结果还没等进广州的北门，就死于乱党的枪支之下。兄弟，那些革命党人十分猖狂，那南省那是魔窟啊，我能忍心叫你南下吗？倘若你跟端方凤山走了一条路，让哥哥我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？再者你说，你是我的心腹和左右手，我把你打发走了，有个大事小情我跟谁去参考啊？愚兄就出于这番意思没答应你的请求，你就对我不满呐、啊？自己的哥们儿，你哥哥什么心情你都不好好想想吗？真应了民间那句话了，我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够人呐。他想办了多时，小侄子心里头实在照不开。信物从屋里到院里，这个面前呢是大水池子，养着一对白色的仙鹤，哎，这个羽毛这个漂亮。这是前些时暹罗国进贡进来的，这玩意儿经过人工的培训，挺有灵性。多攒见着摄政王，他就翩翩起舞。今天载沣刚到水池子边，这两只白色的仙鹤砰展翅摇铃，又跳跳舞了。要搞往日呢，载沣怎么也得乐，今儿个一反常态，不但不乐还有点反感。他把袖子一甩，去去去去去去，把这两只仙鹤吓得扑棱扑棱抖了抖了膀子，上旁边眯着去。宰峰正在这待着呢，突然有个小太监撒脚如飞跑到面前，回禀王爷，肃王求见。
哦，
马上有请。
是，
他转身就回到暖阁，在那等着。那位说肃王是谁？就是肃亲王善耆。 是单霁跟摄政王载沣交情莫逆呀、啊，他们俩人是亲密无间，无话不谈。你看亲近到什么程度？有些话载沣不跟他弟兄说，他跟单霁说。单霁呢，心里怎么想的，直言不讳，在摄政王面前也没什么顾忌。两个人就达到这个程度，因此摄政王有旨，只要是肃王有事找我，随时都可以进中南海。今天当然也不例外了。摄政王载沣正在屋等着，时间不大，肃亲王单霁从外边急匆匆走进来，行过大礼之后，摄政王赐座。可这单霁呀，二话没说，从马蹄袖里边翻出个纸条，皱皱巴巴的就递给摄政王：“王爷，请过目。”哦，载沣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，把纸条展开一看，上上歪歪扭扭的写了那么几句话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据察知，陆军大臣殷昌在路过河南环上村时，亲自拜会了袁卫平。袁卫平就是袁世凯，字叫卫平，一般人差不多都这么称呼的。说亲自拜会了袁卫平，二人亲密无间。袁某人设盛宴款待殷昌，在酒席宴前，殷昌对朝廷多有怨言，二人到密室密议约一小时之久，特此禀报。您呢一听就明白这怎么回事呢？原来这位单霁主管内政部，他现在是内政部大臣，他派不少密探到环上村，打入到袁世凯周围，监视着袁世凯的一举一动。这次殷昌督师南下路过环上村拜会袁世凯这些事儿，没逃过密探的眼睛，马上排电报就禀报给单霁，单霁马上把这消息禀报摄政王。载沣不看便罢，看完之后气的简直就不能容忍，把桌子拍得啪啪闪响，反了反了反了，殷昌啊，你忘记你的身份了，你是宗室皇亲吗？你怎么能去拜会袁世凯？他是什么人你清楚不清楚？你给他打哪门溜须？你们俩在密室谈了约一小时，谈了些什么？难道说你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你还要叛反朝廷不成？要载沣要疯了。单霁急忙解劝：“王爷息怒，王爷息怒啊，千万别忘了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，您呢做到心里有数也就算了，我分析殷昌断不能出卖祖宗和大清的江山社稷，不过此人没有主见，也许到环上村就为的是给袁世凯打的溜须而已，待下一步咱 们仔细调查，已经查出实据，再处置他也不为迟晚。哎，你来的太好了，咱们两个人好好谈谈。我实在有点受不了了，就拿殷昌来说吧，世受国恩，你还是个奇人，你怎么能去拜会袁世凯呢？啊，你说他是怎么想的？
王爷，我看这个事儿不奇怪吧？满朝公卿之中，何止一个殷昌啊？我们八旗当中那些显贵，跟袁世凯勾搭连环的是大有人在呀。王爷，今后您用人呐，小心着也就是了。翟峰说，国难当头，要兵没有精兵，要将没有良将，要心腹没有心腹，难道说眼见着咱们大清的江山就断送到我辈手中不成？这善奇也没找着好词儿，听完了之后也是摇头叹息。后来摄政王把许多奏折拿过来了，摔给善奇，你看看这上头都说了些什么。善奇一看，大多数都是力荐袁世凯出山，主张从新启用袁世凯，让他督师南下对付革命党人。他就问王爷意下如何。嗨，这还用问吗？袁世凯是我的朝敌，我怎么能启用他？三年前是我降旨把他撵出的北京，现在我要降旨再把他请回来，不就等于我自己抽我自己的嘴巴子吗？那国人对待我的怎样看法？此事是断断不可行。肃亲王善奇想罢多时，乐了。王爷，恕我直言，此一时彼一时也。
哦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王爷，要依我说，干脆您了就来一个顺水推舟。既然大伙有如此高的呼声，满朝公卿都保举袁世凯，您乐得做个人情，干脆降旨就叫他出山，主保马大。